美国宣布下个月起接收叙利亚难民，并增加人道援助。新加坡举行国会大选，执政党面对强力挑战。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李克强重申中国经济安全论。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9月11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今天是美国911事件发生14周年，在纽约和华盛顿都将举行纪念仪式，我们将随时为您插播来自现场的报道。另外，今天也是新加坡的大选日，这场被称为新加坡建国以来最激烈的选战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关注几则重要的国际消息。美国方面表示，明年将至少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并且会增加向逃离叙利亚的难民来提供人道援助。与此同时，一些美国议员敦促奥巴马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难民危机。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记者李奇曼发回来的报道。
叙利亚内战4年多前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接收了大约1500名叙利亚难民。美国星期四宣布了进一步帮助叙利亚难民的计划，表示明年至少将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同意下月起接收叙利亚难民。
The president has directed his team to consider.
总统已经指示相关人员考虑如何做出进一步的响应。美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接收更多的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
外界一直敦促白宫采取更多措施应对欧洲的人道危机。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三情绪激动地发表讲话，敦促美国更好地帮助叙利亚难民。麦凯恩身边摆放的是一名溺毙后被冲上岸的3岁叙利亚男童的放大照片。男童乘坐的小船在前往希腊途中翻覆，他的哥哥和母亲也溺水身亡。麦凯恩说，这幅照片牵动了世界。
But how can the American people reconcile these words?
面对那些死去的孩子和那些为逃命而挣扎的难民的照片，难道奥巴马总统还能一边说我们的道德义务是尽己所能防止世界上发生最严重的暴行，但同时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叙利亚和整个中东地区每天都发生的暴力行为吗？美国人民怎么能把这些照片和这些话联系在一起呢？
In Syria and across the Middle East.
白宫星期四做出上述宣布之际，大批难民经巴尔干地区进入匈牙利，迫使奥地利以过分拥挤为由暂停跨境列车运行。匈牙利是希望前往德国等欧洲西方国家的难民中转站。美国之音新闻卫视报道。
美国国会呢，他们将有60天的时间来审议伊朗与6大国所达成的伊核协议。协议在国会的参议院基本是过关了，而众议院将做出最后的决定。稍后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做更加详尽的报道。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星期五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的14周年，在美国各地呢都举行了纪念活动。14年前的这一天，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飞机，对美国发动了袭击，其中2架撞上纽约世贸中心的大厦，一架飞机撞上五角大楼，还有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的尚克斯维尔坠毁。这架飞机的袭击目标很可能也在华盛顿。纽约的遇难者家属在星期五举行了纪念集会，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夫人也将同白宫官员一道在白宫草坪举行的纪念仪式上默哀。而五角大楼的遇难者家属在星期五的上午将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私人悼念仪式，下午则由国防部长卡特来主持公众的纪念仪式。一共有将近3000人在2001年的这次恐怖袭击中遇害。继续，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政治消息。美国副总统拜登，他在星期四晚上接受美国电视采访时说，他不确定在儿子病故之后是否做好了竞选总统的准备。拜登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史蒂文·科尔伯特晚间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说，竞选总统必须投入所有的精力和激情。拜登表示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 拜登的儿子博拜登今年五月因为脑癌去世，他曾经劝父亲竞选总统。拜登的家人1972年遭遇了车祸，他的妻子和女儿丧生，两名儿子也都受伤。拜登对主持人说，他的天主教信仰带给他巨大的安慰。今天是新加坡国会大选的投票日，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长达50年的统治地位很可能进一步受到削弱。人民行动党被认为将会在议会中保有多数地位继续执政，但是呢，将遭遇反对派的有力挑战，也是反对党首次竞选所有89个议席。人民行动党由新加坡独立运动领袖李光耀所创建，他在今年年初去世。尽管人民行动党在议会中拥有80个席位，但是在2011年所举行的上一次选举，执政党的得票率只有60%。新加坡政府面对民众的不满情绪，目前存在的问题还包括移民人数增加导致工资的降低，还有房价的上升。那么新加坡大选的投票活动呢，实际上已经在当地时间的晚上8点钟，也就是大约几个分钟前结束了。那么这也是前总理李光耀在去世之后所举行的第一次选举。新加坡的一党独大是否可能有所改变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来为您解说最新选情还有发展的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郝晓明。郝教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是，郝教授，我们知道在新加坡法律是不允许来进行选前民调的，但是一般预料这个变天的可能性非常小，跟我们谈谈到目前为止看来是这样的情况吗？
如果变天是指这个现在的行动党被选掉，由一个反对党来执政，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当然这次大选呢，应该跟以前刚才你也讲到了不太一样，就是说过去经常在没选举之前就这个行动党就已经肯定胜利了，因为很多反对党呢拿不出这个合适的这个候选人到各个选区去跟这个行动党竞争。那么今年呢，应该是第一次就是在所有的这个选举区都有反对党进行和这个行动党竞争。那么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从整个得票率来讲，他们因为行动党只是把这个得票率作为一个衡量自己这个执政的一个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的一个指标来看了，我觉得应该还是在60%左右。
嗯，
那么在新加坡目前来讲的话，应该说经济上还是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那么反对党也讲说，这个执政党之所以能够在今年举行这个大选，除了本身是50周年的建国，而且是李光耀去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目前的经济状况还可以，那么下面2年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经济会有一些这个萎缩的状况，所以行动党呢应该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进行这个大选。那么选举真正说，就因为上次选举的所谓的一个突破，就是2011年的时候呢，当时主要是有一个就是集选区的新加坡呢，他把这个选举分成单选区和集选区。集选区呢，在过去历史上呢，这个反对党没有获胜过，所以上一次有一个集选区获胜。那么这一次呢，应该说比较有可能性反对党获胜的这个集选区大概有3个，有一定的机会。当然有一个是他本身一直就上次赢过的一个集选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同时竞选另外一个集选区，那么这个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反对党了，那么3个集选区的竞争将是比较激烈的。那么我们可能想到，可能反对党可能获更多的席位了，但是不可能改变这个行动党一党独大，就占有这个议会的绝大部分席位，这种状况是不会改变。
是，郝教授，您刚也提到了在野党或者是反对党在这次的集选区很有可能席位会有所增加，但是这对于很多新加坡民众来讲，这也给了他们一些希望。那么他们在过去呢，对政府这个一党独大，但是又不听取民意呢，可以说非常的愤怒。这次在选前，这个反对党或在野党他们的竞选活动都得到了很大的支持，甚至也有一些新加坡人说希望新加坡走向两党制这样的一个制度。您觉得您看得出这样的一个趋向或端倪吗？
我觉得应该这个话不是很准确了，因为这个在新加坡的社会来讲，如果你问新加坡绝大多数人，大家都觉得行动党现在是不可以替代的。那么现在的政府的执政的这些人呢， 应该说是在新加坡，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各方面发展应该是最合适的。我自己觉得，我觉得在10年20年间，这个反对党不可能就是把这个现在的这个行动党完全推翻，因为他从这个现在这个行动党对资源的占有以及人才的这个占有来讲，他有绝对的优势。那么大选来讲的话，新加坡人呢只是说想通过大选投反对党的票来表达一些不满情绪，但是如果是真正说问新加坡人，你们愿意不愿意把这个行动党选掉，绝大部分新加坡人，包括投反对党票的人，也不会愿意的。
是，郝教授，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来看看，我们知道历任的中国领导人都在推崇所谓的新加坡模式，不管这个模式是不是适用中国，这多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的讨论了，但也有人说，我们从今天的新加坡大选，我们至少新加坡的选民可以用选票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而新加坡政府也愿意来就此道歉并做出改正。您认为中国当局要何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觉得中国当局很难做到这个，就是一人一票，那么群众有这个公众有投票来选举自己领导人这种状态。那么当然中国现在的这个民主只是在基层里开始实行，比如说在村一级的村干部啊这种选举当中，但已经出现很多问题。中国现实情况来讲的话，即便进行一个选举，你想一想，其实也没有人替代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已经把所有的这些人才资源都拢在手里了，也没有对反对党也没有这个没有任何反对党真正能够在中国起到这个作用。我觉得刚才你说的不错，就是说新加坡这个一人一票，虽然它是一个比较非常基础性的民主，但是它对这个政府的这种就是约束力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如果中国能够有选民能够让大家每人投票来选举这个说真正的人大代表，包括当然这个中国人大代表和这边不太一样，这边的人大代表实际上你人大代表这个党的数多，你这个党就变成组阁了，在中国人大代表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中国政府来讲的话，假如人们有选举谁来做这个国家领导人，哪个党执政这种权利的话，我觉得对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这种约束力和他的这个约制力应该是有很大的提高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新加坡理工大学的郝晓明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新加坡大选的结果还有最新的反应，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或者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即时报道，同时也欢迎您发表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继续，我们要带您把镜头转向中国。第九届达沃斯夏季论坛星期五在中国的北部海滨城市大连结束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发表演讲，试图要安抚目前出现的中国经济危险论和崩溃论的质疑。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东方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9月9日到11日在中国大连举行的第九届达沃斯夏季世界经济论坛，是继中国93大阅兵以后外媒报道中国的又一个高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试图打消国际上对中国经济下滑会把世界经济拉下水的忧虑。
中国绝不主张打货币战，我们讲国际产能合作难免有竞争，但是如果我们合作起来，合作大于竞争，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竞争。
李克强在讲话中承认，近几年中国经济尽管下行压力较大，但中国没有超发货币，没有搞大规模强刺激，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就在李克强发表这番安抚言论之前，中国的经济经过了一个动荡的夏季，经济放缓，股市波动，货币贬值，并导致全球股市大规模下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政府做出的应对受到了国际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困惑地看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大规模受股、拘留记者、惩治谣言传播者和安排国有机构买入股票来托市。 李克强在讲话中还暗示，发达国家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正在加强全球的金融动荡。李克强说，单靠量化宽松政策难以解决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障碍，而且可能带来负外部效应。一些中国专家则直截了当地警告美联储不要加息，
忠告美联储呢不能够接着加息，否则呀将加剧全球经济的震荡。那么美元加息呢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减速，这对美国呢也是没什么好处的。
据上海澎湃新闻报道，就在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离岸人民币现历史最大涨幅，从而引发了中国央行为支撑人民币汇率而采取官方干预措施的猜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就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的前夕呢，有九个国际人权组织他们联合致信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奥巴马在习近平来访前能够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表达美国与他们站在一起的立场。总部在华盛顿的公民力量组织也参与了这次的联署。那么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邀请到公民力量组织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建立你好。
你好玉文，
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九个组织里面，我们看到了包括很多的国际组织，有除了公民力量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大赦国际，我们看到有中国人权，还有自由之家、人权观察，这多个组织，你们最大的诉求当然就是希望奥巴马政府来重视中国的人权问题。你觉得奥巴马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真正表达出他们在关注中国的人权呢？
对，由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来访啊，中国的人权的问题又受到了很多的关注。但是我们一直担心，奥巴马由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会把人权议题放得很靠后，甚至完全被忽略。所以在习近平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发出我们应该发出的声音。所以我们九个组织联合在一起给奥巴马写了一个公开信。实际上这公开信的主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反对美国和中国进行这个交道，打交道一直都说 engagement 打交道，但是这种交道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和县政府要打交道，要和中国的民间社会、公民社会打交道。所以我们要求在接见习近平之前或者之后或者这个期间，能够奥巴马也打开白宫来接见中国的公民社会的代表人物，啊，这样呢能够让人们知道这个美国政府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是一个全方位的打交道，而且表示出来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权的一种支持态度。
对，特别是与这个对维权人士的支持。我们知道就在过去这两三天，在美国的这个中国使馆前，我们知道反强拆的维权者马永田女士还有另外两位人士，他们在现场展开了一个所谓的行乞活动，不再是抗议了，而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让他们有口饭吃。那么这样的一个抗议行动到现在使馆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回应。那么同样的，也在今天我们看到在爱尔兰，他们颁发了这个国际年度的人权卫士奖给郭飞雄先生。我们知道郭飞雄现在仍然在广州的看守所里面。种种的国际支持，从刘晓波到郭飞雄，你觉得国际间的支持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当然没有国际的支持，中国的状况就会更差，虽然中国的现在状况已经足够差，所以国际支持永远是重要的，而且有些案子在国际的支持下得到了解决。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状况下能够帮助哪个案子解决，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就永远没有希望。所以我们总是讲这个骆驼这个背上的最后一个稻草，但谁都不知道那根稻草在
哪里。
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你不知道那个稻草在哪里。包括一些重大的案子，像刘晓波的、像高瑜的这些案子，实际上都非常困难，朴智强的都非常难，但是我们必须努力。如果国际社会放松了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我们的舆论跟不上的话，中国政府他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所以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更加糟糕。
是，建立你刚刚也提到我们还是有现实的考量，现实还是有一些障碍和一些问题存在。我们就先来看看在政治方面，今年是美国大选这个紧锣密鼓的一年了，你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这些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他有可能关注到中国的人权问题吗？还是说现在其实是一个更好的时机来点名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更好的时机，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发现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对美国的前二十年的 过去二十年的这个对华政策有反思，因为他们以前一直基于一个理论，就认为只要让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只要和中国进行贸易，这个民主、自由、人权自然就会这个在中国产生。但是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啊，在过去的三十年以高速度发展，但是人权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所以很多人开始怀疑这个理论。那当然，在过去的三十年来，很多人利用这个理论，他不一定真的信任这个理论，利用这个理论来实行他的对华的一些政策。所以这种反思是在前段时间可以看到的，而这种反思必然要反映到美国的大选年中。有些这个竞选人，比如说卢比奥的这个参议员，他已经在六四以后啊，发了三个这个声明，就是支持中国人权的声明。所以我慢慢的随着大选的这个激烈这个程度啊越来越大，很多人就会关注到中国议题，因为中国是不可以忽略的一个议题。那在中国的议题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人权议题，因为这个议题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涉及到美国的长远的国家利益，所以这些候选人肯定会就这个议题发表他们的见解。而这个时候是促使美国各界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反思的最好时机。
是，建立，我们最后大约还有20到30秒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除了联署这样的一个公开性之外，在习近平来访的时刻，有没有计划有其他的行
动？我们这个联署公开性只是这个打开序幕，未来的这个活动还会非常多，有这个自由之家，会有这个在国会的一个听证，有这个我们的大型集会活动，也会有国会的一些行动，现在可能还没有公开，但是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行动推出来。
好的，
在未来的两周内。
好的，谢谢建立来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谢谢杨建立博士来到美国之音。那么实际上除了人权问题之外，美中首脑这次的会面是否会不会触及到台湾问题呢？就有美国的分析人士说，北京方面已经开始为蔡英文在明年1月总统选举中胜出来做准备。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会谈里有可能会要求美国迫使台湾新总统来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以确定来保障台海的稳定。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钟晨芳、任于洋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星期三针对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举行研讨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在会中指出，依据以往惯例，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会在和美国总统的会面中提出台湾议题，以作为一个标记。如果习近平不提，将会令人非常意外。不过葛莱仪也说，这次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只有30个小时在华盛顿，扣除一些仪式和形式，他与奥巴马真正能够深入讨论议题的机会只有抵达当天的晚宴以及第二天两人的正式会谈，时间并不多，双方又有许多更急迫的国际、区域及双边事务要谈，因此他认为双方将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美中分歧较少的议题。尽管如此，葛莱仪认为习近平还是会在台湾议题上对奥巴马传递重要信息。
This time, I would guess that Xi Jinping's message will b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这一次，我猜习近平的信息会是要求美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便确保台海稳定能持续存在。为了达到台海稳定的目的，必须确保台湾下一任总统接受九二共识和比这更重要的一个中国，而美国必须确保让这个情况发生。
That the U.S. should play a role in ensuring that that happens.
由于过去北京对台湾选举的强硬措辞曾经引发反效果，葛莱仪不认为习近平这次会在台湾议题上有强烈言辞，因为尽管北京非常希望能影响台湾选举结果，但他们知道无法控制这次选举的结果。现在他们最担忧的是蔡英文胜选的得票率，以及国民党此后是否将一蹶不振。
The Chinese are worried about one issue that Carla raised, and that
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是蔡英文赢得选举的得票比例。他们非常担忧蔡英文得到选民的强大授权，而国民党可能因此分裂。 北京希望国民党仍然可以是一个能在立法院有效制衡民进党和总统蔡英文的少数党。
DPP and 蔡英文 as president and also within the legislative yuan。
葛莱仪说，虽然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过他认为蔡英文一旦胜选，也不大可能采取挑衅作为，因为那不但影响两岸关系，也会导致台海不稳，并危及美国利益。蔡英文与美国的关系势必因此恶化。至于北京是否务实与蔡英文打交道，葛莱仪说，北京会视选举后与就任后蔡英文的表现而定，而这段期间，美国也会积极鼓励台海两岸对彼此更有弹性。由于台湾多项民调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持续领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中国研究教授傅瑞珍说，北京已经有台湾下一任总统可能是民进党的准备，由于中国对蔡英文高度不信任，可以想见未来北京可能进一步限缩台湾国际活动空间，在彼此的互动中以党对党及地方交流为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那么习近平呢，还有大约两个星期就要访问美国了。他的这次国事访问，当然除了希望在外交、在经济合作上来与美国取得进展，美中之间的一些分歧能不能够化解呢？其中特别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美方所关注的人权问题，能不能够得到部分解决？在我们接下来的媒体观察时间，主持人海涛也要为您进行分析。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人权问题，刚刚我们也跟建立稍微谈了一下有关于这次这个习近平来访，大家对于中国人权的一个关注啊，跟我们谈一谈，这次到底大家对于这个美中之间就人权的讨论有多大的期待呢？
那么，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大家特别是外交方面，大家能期待的就是以往已经看到的。那么在人权方面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说有100到200名维权律师被抓的事件，还有一个就是著名的异议人士被释放的事件，比方说刘晓波、高瑜和卜志强他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特别关注的，就是说在习近平曾经主政过的浙江，有1500多个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了，这对西方的特别是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在人权方面的侵犯或是倒退。如果说美国方面注意这方面的话，基本上是着重点在我刚才提到的三个方面。
是，当然我们知道美中之间的人权讨论，外界希望的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讨论，希望看到的是行动的采取。刚刚你提到的其中一点就是有关于这个著名的一些异议人士是否能够在此时刻获得释放。我们知道过去中美两国如果有元首互访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就是为了释放橄榄枝，释放一些知名的异议人士，像魏金生，就是在
像王丹，
对，
像王军涛，
是，都是在这个比如说美国元首访华或者是中国元首要访问美国的前戏。那么这一次到底有多大可能性？那么外界现在也开始在想，是不是有可能释放卜志强律师，是否有可能释放高瑜女士，你的观察呢？
据我们得到的信息呢，就是说卜志强和高瑜呢的确是他们遇到了这样方面的问题，就政府呢也许和他们达成了某种方面的这个协议，或者正在希望能达成这种协议，比方说你们可以这个写一些什么检查了，或者认错了、认罪了，就是可以把你们提前放出去。那么就关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昨天呢曾经采访了中国的两位人士，一位是异议人士胡佳，一位是中国体制内的教授叫苏浩教授。苏浩教授认为说，即便我们放人，我们并不是冲着美国的压力去的，我们是因为这样做对中国有好处、有利益，所以我们才放。那么胡佳认为说，这样放的这样做就是放人，的确是非常对中国政府非常有百利而无一害，就利非常大而且弊非常小。但是即使这样，胡佳认为他在他的眼中来看呢，说这次如果要真是习近平访美之前真是要放卜志强或者高瑜或者刘晓波或者其他人，他认为是希望 并不是太大。
嗯，是海涛，我们最后大约还有不到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除了对人权的关注之外，中方这次可能也希望能够与美方来探讨双方的法律合作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北京展开的反腐运动，在海外的猎狐行动，很多都需要美国方面的协助，在这一方面有什么进展吗？
当然有人有这方面的期待，但是这次呢，在法律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就是说不像王岐山来那么大，因为王岐山是主管这方面的。但是如果王岐山这次不跟那个习近平一起来，恐怕在这方面的探讨能取得的合作成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美中方双方呢并没有签这个引渡条约或者互相遣返这个条约，在法律上，在美国法律上起码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大的门槛，你迈不过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今天我们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意见。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最近呢，在中国互联网上有一个热烈讨论的新名词，叫做急性暂时性的精神障碍。这是因为一起发生在南京的恶性撞车事件，肇事人被当局通报患有这种精神疾病，因此呢，刑事责任能力有所限制。结果消息传出，许多中国网民都质疑鉴定的依据是什么？这种暂时性的精神失常在美国法院的辩护里又是否常见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节目主持人亚威，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亚威你好。
余文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知道这次的这个宝马案呢，可以说引发了中国网民很大的关注。那么现在出了这样的一个司法鉴定，确实也引起了很大的质疑。在美国的法律是如何来规范或如何来进行这一方面的鉴定呢？
美国也有类似的案件，不过它是在以这个精神失常这个大的框架下提出这个辩护的。那在美国刑法中呢，刑事责任往往和这个道德责任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如果某人因为这个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妄想症啊，或者精神错乱，而完全失去了这种道德的这个选择能力，如果他是在这种情况下犯了罪，那大多数美国人是认为呢，如果把这样的人作为罪犯惩处呢，是不道德的。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子了，很小的小孩子，还有严重的智障者，还有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他们不能被判罪的原因，因为美国法律不把这些人当作是承担道德责任者。不过话说回来呢，大多数这个患有精神病的这样的被告呢，被法庭判定是可以承担责任的，因为法庭认为呢，他们的基本的这个判断自己行为的道德能力，并没有说因为你患有精神病而丧失。
对，
啊，所以它之间还是有分别的。
确实，那么这次在中国南京的这起案件，这个肇事人当时开车的时速高达195公里，那么现场撞上了这样汽车，然后导致两人当场死亡，是一个非常严重。很多人甚至从现场的录像画面看到，觉得难以置信，会有人开车开得这么快。那么像这种以所谓的精神疾病来作为他的辩护的理由，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辩护，它成功的几率有多高呢？
使用精神失常辩护呢，这个很少使用，而且呢，成功率也不大。据说呢，在这个所有的法庭案件中啊，不到1%的案子是使用精神失常作为辩护，而且呢，成功率大概就是26%左右，这样的一个几率呢是很小的。那么大多数的情况呢，都是就是在辩护中是不成功的。
那么除了这种所谓以精神失常来作为一个辩护的理由之外，通常在美国的刑事案件的辩护案件当中，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司法鉴定或其他的一些条件或一些理由吗？
除了精神失常这个辩护理由呢，美国那个刑事案件中还有一个非常常用的规则呢，就是叫做能力减弱规则。什么叫能力减弱？比如说被告被判有罪，或者是他承认有罪以后，他可以向法官说，我是受到酗酒啊，或者是吸毒，或者是摄入过分的过多糖分的限制，受到这些控制，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就犯了罪。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辩护规则呢，也使用的人呢也有。那比如说在这个爱达荷州呢，有这么一个白领啊，他一向安分守法，那么突然有一天呢，就是喝了两杯饮料以后，就是异常的闯红灯，并且撞了两个人以后畏罪逃跑。那么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说呢，他有一种罕见的这个双重人格症。那因为喝了饮料里面有过多的咖啡因，导致他行为失常。那奇怪的是，法官也认同了他这个辩护理由，那么宣告他无罪。但是呢，就是说你必须接受健康治疗。所以除了我们说的刚才精神失常以外，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经常使用的。不过很多专家提出，无论是精神失常辩护规则也好，还是能力减弱规则也好，那么在美国刑事辩护体系中，作为刑事被告，他在法庭上一个抗辩的手段，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
是的。那么也因此，为什么这个案件现在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大家对这个司法鉴定存有很大的疑虑。我们谢谢亚威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稍后回来呢，在美国纽约，一名中国留学生持刀杀害女同学，遭到了警方击毙。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BOA 卫视新闻。美国国会有60天的时间来审议伊朗与六大国所达成的伊核协议。协议在国会的参议院呢是基本过关了，而众议院将要做出最后的决定。我们来看看记者布朗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成功阻止共和党多数投票否决伊核协议，使奥巴马总统在伊核协议问题上获得了部分胜利。但由于国会众议院领袖表示坚决反对，预计伊核协议在众议院会面临更严峻挑战。
这个协议比我能想象到的过去一年里任何东西都更加糟糕。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众议员们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必须投票。
眼下，众议院共和党人搁置了一项否决决议。贝纳说，奥巴马总统没有将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的附带协议的文本交给国会，他们正在考虑就此对奥巴马总统提起诉讼。贝纳说，国会60天的审议期实际上还没有开始，但白宫不认同这种看法。白宫说，计时已经开始了。
Congress's role here is not to...
国会的作用不是批准协议，他们基本上是有60天的时间发挥某种干扰作用。如果投票如我们希望的那样，我想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会这样做。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作用的机会到下星期，也就是9月17号截止。这是个好消息， 意味着国际社会可以着手实施伊核协议了。
尽管两党议员仍在争议伊核协议的优劣，但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协议可能是他们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国会审议的最重要的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在美国一些执法机构呢，他们发现招募新人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些机构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近来有关警察暴力执法的新闻报道，让一些潜在的应征者他们犹豫不决。美国最大的警察局洛杉矶警局现在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来看看记者李爱玲从洛杉矶发回来的报道。
新警官训练的第一天也被称作黑色星期一。
这是警官学院欢迎他们的方式，看看吧，他们是什么人，要花多少力气才能成为副警官。
这一行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来，我在黑色星期一那天因为紧张都呕吐了。
戴维斯今年22岁，他说他班上有3个人在黑色星期一就退学了。
他们在警察学院所经历的紧张跟到街上执法所遇到的紧张是一个类型的。
在一些警察开枪导致争议和全国性抗议之后，一些社区对警察感到恐惧和不信任，致使现实世界给警官造成的紧张进一步加剧。
如今执法部门的形象经受考验，我想一些人不愿意加入执法队伍，因为他们不希望被人审视，也不希望被人骂。
这种情况导致警察局更不容易招募到合适的人。报考警察的人必须通过广泛的背景调查，通过体力、心理和书面考试。洛杉矶县警察局表示，每100个报考者当中只有3个人会最终被挑选并经过训练毕业。全国其他地方的警察局也大致是这样。
我们显然是要找身体强健的人，但我们也希望找会说话的人，能代表警察局，足够机敏，在困局中头脑冷静，在涉及警官安全事情上有勇有谋。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戴维斯这样的人还是申请加入警察队伍并毕业了。
我心里最终还是觉得必须做这件事，这是一种为民服务的愿望，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愿望。
其他职业都不会像警察这样被严厉问责，这也是应该的。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已经在新闻上看到了这些。很多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感觉轻松一点，但执法部门面临的挑战似乎与日俱增。
警官们表示，获得公众的信任需要刚正和同情心，他们是带着谦卑做他们的工作的。美国之音记者李爱林洛杉矶报道。
在美国纽约州克拉克森大学星期四发生一起中国留学生的杀人案件。根据报道，当地时间在星期四的下午，纽约州波茨坦的警方接到报案之后，赶往当地一个公寓，发现一名男子一边刺杀一名女孩，一边自残。随后，他因为拒绝放下凶器而遭到警察开枪击毙，而受害女生在送医之后因伤重死亡。警方目前没有公布涉案人的姓名，但据报道，两人都是在克拉克森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其实我们看到，在日本北部地区遭受了台风的侵袭，又有一条河流泛滥，有数十名居民受困，这也是这个地区数十年来最大的洪灾。星期五早上，泛滥的河水淹没了稻田，大崎镇的房屋也遭到水淹。大崎位于东京以北大约350公里，有关官员说至少有40人被困。在东京以北的长冢市鬼怒川星期四泛滥，救援人员星期五紧急营救了数百名被困的居民。官员说，长冢市有至少25人失踪。这个星期，台风艾涛给日本带来了持续暴雨，一些地区的降雨量更是超过60厘米。韩国法院在星期五以企图谋杀伤害外国人罪，判处了袭击美国驻韩大使马克·利珀特的韩国男子金基宗12年的徒刑。现年55岁的金基宗在今年3月一次有关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论坛上，以水果刀刺伤了与会的利珀特大使。利珀特的脸部被缝了80多针，手腕等部位也被刺伤。金基宗在法庭上表示，袭击利珀特是为了抗议美国和韩国举行联合军演。 检察官上个星期要求判处金基宗15年徒刑，并且说凶手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朝鲜的指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天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的14周年，在纽约的遇难者家属呢即将要举行纪念集会，我们也将在节目当中呢随时为您插播来自现场的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场画面呢，实际上是在美国华盛顿的白宫现场。我们知道在8:46，也就是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北塔的时间呢，奥巴马总统与夫人将接同白宫官员一起现身，在白宫南草坪的纪念仪式上来进行默哀。我们现在就看到来自现场的画面，奥巴马总统随时将要从这个大门走出，与他的夫人以及白宫的官员来参与这次的纪念仪式。好，我们现在看到奥巴马总统与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已经来到了白宫南草坪的纪念仪式的现场了。那么与此同时，就在8:46，在纽约市同样的也有一场纪念的仪式，在当地的所有教堂将敲响钟声，并且按序的念出受难者的姓名。奥巴马总统今天早上的行程，除了出席在白宫南草坪的这场纪念仪式，并且与民众一起展开默哀，同时他在下午也将在军事基地与美国的军人来进行会晤。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纽约现场，我们听到了纪念钟声已经响起。我们知道在14年前的今天，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飞机对美国发动了袭击，那么其中有2架飞机呢是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大楼，分别是在当天早晨的8:46还有9:03。随后在9:37的时候，第3架飞机撞击了在华盛顿的五角大楼，10:03第4架原定要袭击华盛顿的飞机坠毁在美国宾州的尚克斯维尔。那么这架飞机当时认为它的袭击目标很有可能是在华盛顿。14年前的这场9.11恐怖袭击，一共造成了将近3000名美国人在这场袭击当中遇难死亡。看到14年来每年的九一，我们都会看到在纽约与华盛顿这样的纪念行动。那么同样的，从2008年开始呢，在9.11日子的前夕，在美国南加州的佩普丹大学面海的草坪也会摇身一变成为飘扬的旗海。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回来的报道。
南加州马里普市濒临太平洋的佩普丹大学面海的校园草坪，星期四下午突然出现一大片飘扬的旗海，成为来往车辆和行人目光的焦点。 这是佩普丹大学纪念911恐怖攻击事件的旗海飘扬活动，今年已经进入第八届。固定钢筋的工作需要一星期，在911前夕，几十名包括学校师生和社区民众组成的义务工作队下午抵达了草坪。退伍军人浩克911之后，他在阿富汗服役，今年他获得插上第一面星条旗的荣誉。浩克用这面旗帜向当年在战区为了保护他而牺牲的战友致敬。浩克说，当我看到国旗的浪涛，我知道美国和全世界都平安，因为美国仍然挺立，我已身为一份子自豪。越南战争退伍军人麦克纳特和浩克一见如故，他能理解浩克的感觉。麦克纳特表示，我当年活着回来，但许多人没有，战死了58000人。有时候我会因为自己幸存而感到内疚，所以能在这里插上国旗应该是一种福气。义工队伍在一小时之内完成了插旗任务。赫利是佩普丹大学学生活动主任，他表示，911是个混乱悲惨的日子，我们通过旗海飘扬活动创造出美丽简单能让社区一起来反思的场合。走在旗海当中，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感觉。旗海飘扬活动是学生自发的，2977面国旗代表911攻击事件的每一名死难者，所以绝大多数是星条旗，但也有90面其他国家的旗帜。图书管理员西姆斯表示，不同的旗帜代表每一名的罹难者和不同的国家，我们来这里就是要纪念死难者，关心他们的家人，如此而已。格林伍德是英国人，他表示，插旗子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那些失去的生命，还有大家对911的共同记忆。旗海是这么的美丽，这么特别，佩普丹大学做得好。佩普丹大学的新生斯图沃特表示，他还没有看过这样纪念911的学府。他说，在全世界面前这么展示，是在刻意地表现学校纪念死难者的角色和决心，我因此更觉得自己的学校了不起。从佩普丹大学眺望，太平洋平静无声，旗海却是波涛汹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随着源源不断的难民涌入了欧洲，他们说一位儿童的死亡很有可能会改变这些遇难孤儿的他们的境况。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土耳其发回来的报道。
如果你问这所孤儿院里的孩子，他们的希望是什么？答案是一致的，他们希望重返叙利亚。不过与此同时，这些孤儿的照料者说，很多孩子心里深受创伤，海拉不愿在镜头前露脸，因为他的家人还在叙利亚。
他们的心灵伤口需要长时间才能愈合，而且需要专业人员。第二个问题，而且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教育问题。
这种创伤也体现在美术作品中，孩子们画的家上面有空袭。一些孩子用梦想抗拒恐怖，他们希望在欧洲开始全新的生活。几十万人正逃向那里。
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小孩在海里淹死了，因为这个男孩，他们会派大船来接我们。
大人们说，欧洲基本不可能派船来接试图非法入境的人。不过他们说，难民的磨难所激起的义愤唤醒了世界，让人们看到这些孩子的困境和他们风雨飘摇的未来。美国之音西瑟莫多克土耳其加济安泰普报道。
继续呢，我们轻松一下，我们来看看，你可以把它们称为是大草原，是牧场，或者是平原。不过这些草地平原呢，可以说覆盖了地球表面的1/3。在这些草地上如何放牧，帮助决定了草原的健康程度。食草过度当然就会将草原变成沙漠，但是草吃得太少也不好。如果管理得当，让动物能够适当吃草，就能够提升植物的健康。这种做法 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非常的常见。美国经记者最近就在当地的一个野生动物园保护区里面发现，当地的牧场主是维持草原健康的合作伙伴，而牛更是这里的首选放牧动物。我们来看看记者施伦德发回来的报道。
原生草原覆盖着沙丘地区，这里靠近内布拉斯加州的奈勒布拉勒国家景区河，其中包括由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管理的36000公顷土地。这天阴雨蒙蒙，但保护区年均降水量不足60厘米。保护区主任史蒂夫·希克斯说，这里主要是草原和大大小小的动物。
这里的栖息地多样性是真的令人惊叹，保护区有很多不同的栖息环境交集在一起。
这些是残留的北美野牛，这里曾经有2000万头野牛把平原当作他们的家和他们的饭桌。由于野牛在这里出没吃草，整个系统曾经一片兴旺，这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野牛群往往很小，而且在围栏里。
野牛是可管理的，但是用围栏限制野牛比圈养家牛来要费事很多，他们要是想去哪儿一定能去的。
为了模仿那些过去的日子，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将大部分牧场租给私人牧场主。这些家牛在200公顷牧场吃草，保护区希望吃了几天草之后让草地休养一下，因此牧场主正在将牛赶到另一个牧场。把牛群送到新的牧场后，牧场主就回家了。迪安·丘吉尔说，放牧有利于养草。
只
要你不过度吃草，它会变得更有活力。
促进整体规划放牧的福瑞萨研究所有同样的看法。项目主任拜伦·希尔顿说，放牧实际上有助于草的健康。
一旦草被咬过，我们就让动物转移，直到草重新长好，这样得到的草根是最强壮的，它们可以保持土壤，保留水分，使生态系统运行起来。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威廉·伯尼奇说，与萨弗瑞研究所合作的3年的整体规划放牧实验正显示出促进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的前景。
同时我们已经改善了自己的财务状况，我想对于牧场的承租人及其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没有参与这个项目的环保团体说，有控制的放牧是保持草原健康的一部分，而且像这样的活生生的实验室可以确保世界各地的牧畜都有长久可以吃草的地方。美国之音施伦德，内布拉斯加州瓦伦丁报道，由尼亚播报。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今天白杰要和您聊聊的是美国歌手 Taylor Swift 她的演唱会，我们一块去看看。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阿成5371提的话题，就是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Star-studded, whoa, star-studded, star-studded, star-studded. 众星云集 have you heard the news about Taylor Swift's concerts? They are the most star-studded concerts I've ever seen. 你有没有看到 Taylor Swift 演唱会的新闻？那是我见过的最众星云集的演唱会。Cracked me up. Cracked me up. Cracked me up. 笑死我了。Yes, did you see the one with Phoebe from Friends? They sang the Smelly Cat song. That cracked me up. Smelly cat, smelly cat, what are they feeding you?有啊，你有没有看到老友记里 Phoebe 那一段，他们一起唱 Smelly Cat， 那笑死我了。Melted my heart, melted my heart, melted my heart， 我的心都化了。I did see that. I also liked her duet with John Legend. They sang my favorite song, All of Me.And it melted my heart.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 我看到了，我还很喜欢他和 John Legend
的二虫虫，他们唱了我最喜欢的歌 All of Me， 我的心都化了。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has impressed you the most about Taylor Swift's concert? I think it's so cool. She's getting all of her friends together to sing along. Oh, so amazing.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9月11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稍后也请您继续收看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继续带您到纽约去看看今天911袭击14周年的纪念仪式上，目前仍然在依序的念出当年受难者的姓名。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John Bishop, Chris Romeo Bashunda, Jeffrey Donald Bittner, Albert Bewa Blackman Jr., Christopher Joseph Blackwell.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裁军背后有何玄机，广场舞引争议，中国政府为何力挺。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讨论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的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军队改革。我们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习近平在93大阅兵的时候就当天宣布裁军30万，为他酝酿已久的军队改革拉开了序幕。这次改革涉及范围之广，牵涉利益之多，观念改变之巨，远远超过邓江湖时代的裁军范畴。分析人士认为，军队改革可能继反腐之后成为习近平的下一个指标性动作。目前报道的一些措施，如打破现有指挥与编制系统，突出中央军委权力，调整海陆空军力量对比，完成从陆地到海空的重大战略转变等，都引起外界的强烈关注。那么习近平的军事改革将触动哪些既得利益，对他的个人权力产生什么影响？习近平的战略指导思想能打仗打胜仗，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战略转变的背景和动机是什么？我们今天来首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各位首先来很快的点评一下，您认为这次习近平宣布裁军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破公先生来发表一下看法。
大阅兵、大裁军，这是两个矛盾的概念。在大阅兵上宣示大裁军，这是一个一进一退的策略，就是大阅兵是炫耀武力，大裁军呢是这个为了安抚国际，消除中国威胁论，是一个和平的宣示。但是国际社会很快看出，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一减一加的游戏，因为减少的是陆军，增加的是海军、空军还有二炮部队。另外减少的是人员，但增加的是军费，军费仍然将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说更多的军费、更多的资源将投入像这种高精尖武器和这个太空部队这样的部署。说这样的举措令台湾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更加令人更加是望而生畏。
好，杨建立先生。
我分析，我同意破空的分析，所以这种裁军不能够解除国际上的疑虑，因为这个裁军实际上目的是为了强军，他减掉了这个应该减的部分，增加一些现代化的这个装备啊，然后呢，这个军费也不会降低。实际上，我认为最大的看点是这个打胜仗，能打仗打胜仗的这个说法。我认为这次裁军或者是军改的目标是，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这句话实际上揭露了一个现在的现实，就是目前的中国军队是不能打仗的，是打不胜仗的，所以这个军队是非常糟糕的。站在习近平的逻辑角度上来看， 这也是正常的，就这个军队要进行现代化，要进行强军，这也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嗯，好，张国华，
我觉得这个阅兵也好，裁军也好啊，它都是从两个方面展现了这个习近平啊重新准备这个这个军力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种这个战略的眼光了。其实裁军不是说我要削减军力，裁军的目的就像这个刚刚这个建立啊破空讲的，他是为了增强军力，他削减大陆军来增强海空军，其实这个将来的军力呢是更强。
嗯，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次的裁军虚实混杂，在裁军当中隐藏着扩军，对内扩军，对外裁军。为什么这样讲？这一次裁军，空军从39万裁到30万，这10万主要是过时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部队。另外，陆军加二炮部队从109万裁到49万，听起来好像是裁掉一半，但实际上其中10万是这个医院，还有这个文艺单位等等。
嗯，
把这个裁掉以后，还有5万是省军区和地方的军分区的吃闲饭的机关。但是真正的扩军在于陆军的几十万裁编的部队有30多万将转到武警的名下去，也就是说原来武警是66万，现在在新的国民警卫队的编制里面从66万扩大了1/3，变成100万了。那么这个时候中国的军队今后是一共200万，是100万对内100万对外，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在全世界和他自己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一半军力用来维稳，用来防范民变。
嗯，
这个情况是目前讲的裁军当中一直掩藏着的。
嗯，好，陈梦文先生，我们知道根据香港媒体透露哈，裁军计划里面呢被裁掉的军官会超过一半，你觉得这个其中有什么深意吗？
对，习近平的裁军啊有多重目的，实际上它是一箭双雕，一石数鸟。一箭双雕就是说对内又对外，对外可以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而对内来说对老百姓更构成实质性的恐吓。那么一石数鸟就是说它有多重的战略目标，除了就是说表面上军队的现代化军队的进一步的就是说精简和联合作战能力以外，它内部潜藏的目标，比如它这次裁减了30万中一半以上，17万多，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是军官，这些军官是到从中委到大校这样的军级，就中级的这种军官。那裁这些军官的目的，对习近平来说，对掌握军权至关重要。一方面，他可以借机清除军中一级势力，对自己不鸟权的、不效忠的这些一部分，或者说以前紧跟徐才厚、紧跟那个郭伯雄、紧跟江泽民的那些部分。另外一方面来说，其中反腐也会起作用，因为他军中反腐，现在除了高层抓了一些上将、退役的上将、一些少将以外，他会遇到阻力，会引起一些军心的动荡，他怕这个反腐跟军心挂钩，这个他就来采取个措施，就是说一次性打发，因为很多这些中级军官都是靠这个行贿受贿和这个买官卖官上去了。那么他利用这个机会就告诉他们，就说我不把你们投入监狱也就算了，你们自己就这个告退吧，知趣就告退，说利用这个机会，裁军的机会，让他们体面的走人，对反腐和裁军双重目标达到，对习近平巩固权力大权之后非常重要。
嗯，我们知道确实是外界普遍预期和分析啊，就是习近平军队改革的这个重点呢是改变军队从这个从上到下的编制和指挥系统。当然刚才除了我们说到的军官裁撤以外，还撤销什么七大军区，让中央军委的权力实质化等等。我想问问杨建立先生，您认为这些改革会对于习近平的个人权力产生什么影响？
当然有很大的影响。他之所以敢动这么大的手，这说明他在军队的这个威望已经建立起来，权力已经抓在他的手中。这个改革以后呢，他这个解除了中间的很多指挥的这个层层叠加的这个结构，军队基本上形成了直接由中央军委领导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这个裁减的这个人员是相当大的，如果南华早报的报道17万的
军官
是正确的，我怀疑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是现代军人的1/15，相当于15个人要裁一个人，这个是一个军官，这个可能性很小。但不管怎么讲，军官是相当一部分要被这个裁掉的，这就使得要动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这个既得利益会动到一种什么情况，会触及到是谁，现在还很难评估。如果他的改革能够顺利完成的话，显然他在军队的权力将会这个得到进一步的巩固。那在军队的权力得到巩固，当然他在党内的权力得到巩固，因为军队是任何一个中共的领袖的最后的一个权力保障。
嗯，
而这习近平紧紧抓住了军队，说明他在党内的地位还是稳固的。
嗯，好，张国华先生。
我是觉得这次习近平这个裁军啊，实际上是他这个主政以来啊，他发现这个他对军力其实是比较了解，过去做过这个军委的这个秘书，所以军队的这种贪腐的状况，我觉得他觉得他是看到了，而且知道这个积重难返，这么多年，这个过去这个江泽民动不了，胡锦涛更动不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军中两只大老虎。
对，
他上台以后能够首先把这个两个大老虎就拿下。然后这个五大军区里边的这个主官拿掉五个嘛，对吧？五个主要的这个军区的这个主官拿掉，还有呢，大概有17位的这个正军级的少将，都被他拿下。所以他这个，我是觉得啊，这个过去的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他们上台啊，大概眼光只有10年，我这10年要做什么？这个习近平呢，他今天来做裁军，他有一种这个红二代这个要保江山的这种紧迫感，这种危机感。所以他下手很重，而且我自己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说这次这个裁减的人数好像没不是史上最多，才30万，对吧？这个比不了建国初期，也比不了邓小平的百万大裁军，但是因为他动的是整个组织体系，
对，
所以呢这个意义呢是非常的深远。这个有一点哈，他这个当然他有这个对内和对外的不同考量，但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建立你最开始讲的，他要保证这个军队啊能打仗，而且要打胜仗。
好，
现在打不了，指挥不了，动不了。
好，陈晓龙先生。
这次军队的所谓改革，国内媒体谈过一些，但是海外的媒体重点放在裁军上了。其实这次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他要改变原来的军队指挥编制体制系统，把原来解放军传统上一贯的所谓军令军政一把抓，改成军令和军政分立。所谓军令指的是总参谋部将来只负责这个情报作战和军训，而有关院校管理、国防预算、军品和这个军队用品的订购，还有这个其他的一系列这个军政方面的业务，都把现在虚的这个国防部实体化，由他来管，也就是由文官来管。这样的话，军令军政分立的这种系统是来自于西方的，中华民国1946年以后的体制也是这样。它的好处呢是能够让文官控制军队，同时避免解放军自己直接操纵预算，自己通过运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产生腐败。当然习近平通过这个改组也能够直接的加强他的控制力。
好，陈伯公先生，我想就一个裁军的细节问题，请您发表评论。据说呢，除了保持首都北京的卫戍区哈，其他省市的这个警备区呢都会被裁减。那么你觉得这其中的含义是什么？
对，这个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削藩，这是一个削藩的动作，就是减少诸侯的这个拥兵自重的这种军力。但是实际上中共的军力跟古代的军力它不能比，在地方上的分布它不能相比。地方上的军力基本上因为党指挥枪一个垂直领导的关系呢，所以地方军力啊并不是那么有威胁力。但是现在的变化就是要裁减各省市警备区的这种战力，大概要裁减50,000人。实际上这个就是垂直更垂直，集中更集中，中央更中央，是有更集中。这反映了这个习近平他的一种忧虑，对这种集中领导的忧虑。现在毛泽东时代，当时他就问计于邓小平，在7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就担心那个八大军区会拥兵自重，就问邓小平，邓小平应该出了一招叫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认为好，就实行，觉得很有效。这个军区对调你不能形成地方势力，那么是不是现在形成了地方势力，我不能肯定。但是薄熙来流露了一些端倪和迹象。他主政重庆的时候，他跟重庆警备区的关系非常紧密，当时那个重庆警备区的司令朱和平跟他关系非常紧密，亲如兄弟。另外他还利用了一个他父亲以前的一个老部下的一个集团军，就14集团军驻云南，说王立军事件一出，他就跑到14集团军去视察，说是违背了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党规，说这个引起了习近平的警觉。我想这一个因素啊，恐怕是他促使他就说在不必要削藩的基础上进一步削藩的这种动机。
好，杨建立先生好像也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削藩呢，主要还不是他的考量。因为这个中国的军队啊，从毛泽东以后建政以后，他的这个主要的设置考量是对内，对内主要是要避免地方势力的这个做大。所以呢，在毛泽东建政以后，中国的军队这个军官就不能够自己带自己的队伍，基本上没有子弟兵啊，军队的军官互调，包括这个。 刚才破空所讲的八大军区的这个护调，当时护调的时候只能带走一个秘书，啊，一个兵都不能带。所以呢，现在中国这么长期的这种对内设计，防止政变，防止这个地方势力做大的这么一个设计，使得中国现在没有子弟兵，所以政变的可能性非常小。薄熙来呢，就是虚晃一枪啊，所以呢，我觉得可能主要考量还是一个部队的腐败。而且呢是不能打仗，不能打胜仗，这个是主要考量。而且习近平抓住了军队，他就可以不仅自己的权力稳定，他这个红色江山做下去的这个中国梦，他的中国梦也可以实现。
好，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考量。
对此其他嘉宾都有看法，那么先听听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魏书区啊哈，他已经这个至少在地方上已经失去他的历史功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建政初期，这个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什么敌特啊，还在。这个还有武装的这个反抗的力量存在，所以你需要一个卫戍区干嘛呢？来做警卫和守备的这个执行这个任务。现在的话已经没有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这个警备区它所占的通常都是市区的黄金地段，它的营区啊地盘很大。现在这个地在中国是最值钱的，尤其是黄金地段，所以呢很多腐败从这里开始的。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撤销警备区有一个考量，可能也是反腐的考量。
好，陈晓东先生，好，
我想说一下
看法。请讲。
对，关于这个撤销省军区和军分区，它不仅仅是撤警城市的警备区。中国每一个省都有省军区，每一个地级市都有军分区，这全都是空架子。军分区下面只有若干个每个县一个县中队负责看守所的警备，仅此而已。这些五万人被裁掉，对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影响，那就是一帮混饭吃的军队官僚。我觉得实际上这些这个地方的军分区、省军区和削藩没有关系，因为他没有任何实力，就是一批空架子的军队机关，早就该撤了。
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对于另外一个细节问题啊，也是裁军里面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现有的七大军区里边哈，要裁减两大军区，还有三个集团军，那么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动，你就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他裁减军区据说是要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把七大军区拆除变成五大战区，或者说四大战区。实际上这是效仿美国，学美国，就是让中国军队美军化，加强一个联合作战的能力，比如说海空军能力，一个是美军化，还有一个就是二战前的日军化，日军就有什么海军部空军部或者陆军部中国也想这么做，觉得这样更有效。这个一方面是现代化观念的一个思考，但另一方面来说，他要拆这个集团军和军区啊，从何下手，这却有很有学问。你下谁的手，因为这涉及到军心的问题，军心稳不稳。比如说你可能拆十四集团军，这个薄熙来薄家的老本钱，或者拆四十七集团军，当时那个郭伯雄一手打造的这个计划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它会不会涉及到说军变、化变、政变这些可能，说都很难下手。说他现在并没有公布要拆什么军区、拆什么集团军，他摆的架构是很好，就是美军化。但是如果说美军化，我想说的是，你如果得到美军的一个形式，没有得到美军的灵魂是不够的。美军的灵魂是军队国家化，它是整个是捍卫国家，同时它是一个全球就是对人类和平的一个保障。但是中国的军是党军，一出来这个阅兵游行就打着听党指挥四个大字，在这样的旗帜下，究竟能打多久，军心能稳多久，都是一个疑问。说在拆军过程中，我想尤其在拆集团军的过程中，恐怕阻力是意想不到的大。
好，杨坚定先生对于这个党国这个党控制军队、军队军国不分的这个观点评论一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而且在这次裁军和军改中大家讨论都忘记了。中国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而且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个题目一直是在中国被禁止来谈的，而且这个中共的任何一代这个领导人都要强调党指挥枪，就是这是党军，不是国军。那比较这个奇怪的是，这个党军呢有国家预算来支撑，国家预算是什么？就是纳税人的钱。
对。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军队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对内，刚才我们都分析了啊，而且这次裁军会对内部的这个武警进行这个扩充，实际上是对内的任务更加重。现在即使说能打仗打胜仗，习近平这么讲，但是他心里明白马上就发生国际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那世界大战几乎是不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建制主要对内考虑还是一个主要的考量。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保卫党权、保卫党的政权，针对着老百姓这一条是个主要的考量。而这时候老百姓呢，也就是中国的纳税人，还要为养这个军队去买单，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这个政府最不合算、 最这个危险的一种这个关系。嗯，
我倒不认为说这个习近平裁军啊，他的重点是为了对内了。我是觉得这个，因为自他主政以来啊，中国周边的这个安全形势啊，这个变得更加复杂化。这个跟这个一些这个邻国啊的这个领土争议啊，跟美军的这种跟美国的这种这个对抗啊，也越来越明显。所以我想他也真的是从这个现在的军队不能打仗，更不要说打胜仗，所以他真的我觉得他要让军队瘦身，让他能够这个增加他的效率，增加他指挥，尤其是联合作战的这个能力。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觉得他就是这个要想军队成为真正的军队，而不是一支商业化的这种这个带着穿着军装的这个商人。
好，说到确实要增加中国的这个战斗力哈，我们知道这次裁军呢主要是针对陆军，而海空军呢会进一步增强。那么大家都说这体现了解放军这种重大的战略转变，也就是从陆地的防御转为海空的进攻能力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也就是说分析人士认为海陆空三军比例大调整意味着解放军走向美军化，那么你是否赞同这种看法？
我认为不是美军化，因为美军它的主要任务是在世界各地维稳，维持国际秩序，所以它的海空军是重点，陆军只是次要的。陆军如果派驻海外，也是配合海空军的维稳任务。那么解放军如果到海外去，它的角色和美军相反，它不是去维稳的，它是改变现在已经稳定的国际秩序的。那么另一方面，从这次裁军的情况看，空军是裁十万，海军基本不变，还减掉2万。陆军呢，实际上是把野战军改编成武警部队，现在叫国民警卫队。它的目标不是在边界上和周边国家作战，因为中国周边除了北朝鲜没什么麻烦，没有哪个国家侵略中国的，所以它的任务是加强在国内各个城市各个地方维稳。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它的最大特色和全世界都不一样，那就是它的内部维稳部占军队的一半兵力以上。这就是中国这个军队，它其实按照它的功能来讲，它实际上是对内为主，对外为辅，不是对外扩张。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对，这个他有一个中国解放军的总参谋啊，有个官员姓徐的这个所谓的中将吧，他也对外发言，他就说这样一个转变呢，是要把中国军队从近海防御向远洋投射发展，所谓保卫公海，但这个保卫公海根本谈不上公海，谈不上保卫等等，他这个说法就是从近到远要国际化。的确他在形式上在学美国，因为他把过去的陆军海军的比例啊，从陆军7海空军3七三比例调整为陆军5，这个空军海军呢各 2.5， 这样子5 2.5 2.5，这样一个比例在形式上学美军。但是呢，如果说我想说的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军队跟中国军队布防不一样，中国如果不实行国家的民主化，不实行军队的国家化，不如果还自外于文明国家之外，中国的军队不管你有多大的规模，不管你怎么调整，你跨不出国门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像美国有所谓的六大司令部或者是十大司令部，它这个像欧洲它有个欧洲司令部，它的总部在德国，他的非洲司令部总部也在德国，还有一个叫中央司令部，他的总部虽然在那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但他一个前线指挥部在中东的心脏地带卡塔尔。像这样的大手笔，这样的大气魄，中国军队永远做不到。因为在战后形成了一个格局，是美国维护世界秩序，而49个国家邀请美国驻军，美军所到之处带的是和平、繁荣和民主，说维持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正常运作。但中国军队走不出国门，不要说远的国家不接受，连近处的周边国家都不接受。说不管你怎么拐，你改的是形式，你学的美军的形式，你学不到灵魂。还是一句话，要国家要民主化，军队要国家化。中国要加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你的军队对人类才可能有所注意。
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多个场合痛责中国军队之低效无能，而且说话说得非常重，而且他早就把这个军队改革作为他的目标哈。我想请各位来点评，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把军队的强大看得如此重要，而且现在他是以一种高姿态来强军哈，要打胜仗，要能打仗，这个和邓小平时代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哲学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么你觉得这种战略转变，从习近平个人来讲，跟他的个人经历、个人背景等等，有没有一些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个他对这个军队还是非常关注的，而且军队的状况的确非常糟糕。别的不用讲，先不要讲他的这个整个结构的落后，装备的落后，我们只是这个腐败一项， 就这个军队一点战斗力都没有。所以作为一个有企图心的一个中国领导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当然他对军队的状况是不能满意的。
对，
而且他这个军队，刚才我们讲了，是任何一代领袖权力最终的保障，所以他必须要抓这个军队的这个改革，而且必须要让他做。另外就是实际上改变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这个外交政策，不是始于习近平，是始于江泽民。但江泽民当时更多的还是展现了一种金元外交，那种这个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那个实力的增长而出现的外交，使得在国际上比较主动。习近平上台以后主要是军事方面的亮肌肉，而且在亮肌肉的过程中他知道这个肌肉是不对的，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要练肌肉，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需求。而且这个练肌肉呢，刚才破空也分析了，他不可能在他任内做到像美国这样，这个步兵在全世界而且有这样的这个威慑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主要的一个考量，我这一点和藏先生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说像他这种亮肌肉是亮给国内看的，这亮给国内的民众看的。你像他上台以后几个措施，一个反腐虽然是选择性反腐，但是老百姓还是基本上喜欢的。
对，
中国的民主主义情绪非常高，他这种亮肌肉的办法在国内可能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响和支持。
好
啊，再一个呢，他这个在党内他必须有军队得到保障，他国内出现任何动乱他必须有军队得到保障，这是他的权力稳固和他的这个江山能够做下去的根本。
其实从也是他个人权力的根本，因为我们知道在胡锦涛时代，胡锦涛作为军委主席，两大背绑，一个是徐才厚，一个是郭伯雄，两军委副主席就已经在下面把他制约住了，所以他这个改革可能跟这一方面也有关系。
是的，因为这个中共一直在讲要党指挥枪，特别怕也特别反对这个枪指挥党。
对，
可是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在胡锦涛年代，他的这个两大军委副主席实际上他是动不了的，
对，
是吧，都被他制约住了，这个军中啊基本上是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所以习近平看在眼里，所以他必须要动。还有一个动军队才能立威啊，
对，
过去这个邓小平也是这样做的，
错，
是不是，这个邓小平最后复出的时候他首先动的也是军队。还有一个军队在中国整个这个政府架构里边他的利益最大，因为这个军费是
非常大，
一个是庞大，第二是没有什么说的，这个这一块饼就是归我怎么吃是我说了算的。所以呢这个里边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既得利益。
对，好，陈小龙先生。
这次谈裁军，很多人都关注的是中国对外亮肌肉，但是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那就是邓小平85年裁军百万，江泽民97年裁军50万，都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财政严重困难。邓小平是因为经济改革，国家财政的份额减少；江泽民是因为国企严重困难，财政严重危机。江泽民之后到现在，习近平再次裁军，其实背后同样有这个财政问题，那就是其实现在中央财政已经没有以前那些年那样那么多的财力了，所以习近平也是因为财政原因需要缩减军队的各种不必要的开支。
好，杨建立先生好像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实际上他的这个裁军计划和这个军改不是现代这个策划的，已经策划了好多年了，甚至可能让在他上台之前他就开始策划，这个是可以比较明显的，已经在讨论，所以和现代的经济上的危机状况我认为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裁军并不裁钱，再不裁国防开支，这一点并不能帮助中共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啊。那同时呢，裁下来的这30万怎么安置，实际上又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这个财政上的困难，所以这个考量恐怕是不准的。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关于这个话题。
我觉得财政上啊这一点呢倒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方向。其实我就说了，军费没有减少而且增加，每年2位数的增幅在继续进行，而且更多的经费将投入高精尖或者是二炮或者战略核武器或者是所谓的空中太空部队等等网络部队这些开支。所以说这个跟邓小平时代的裁军呢还很不一样。邓小平时代裁军100万呢的确是跟经济建设有很大关系，当时以中国的产值，以中国的这种国力啊，当时还是比较虚弱的，所以邓小平裁军100万对这种投把人力 力物力啊转向经济建设，是确实还能起相当的作用。另外当时邓小平还采取了个举措，就是军转民，把这个军工厂、兵工厂转为民用生产，像是那个三线建设西南地区一些军工厂，他就转为民用去生产什么原来生产那些坦克什么那些东西，生产自行车，生产那个彩电什么的。说这个确实，但是习近平现在的裁军啊跟这个经济方面的关系不大，而且也绝不是为了经济建设。这不管他困难多困难，他还是要在这个穷兵黩武先军政策。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刚才国华提了一点很对，就是说讲那个这个党指挥枪是枪指挥党的问题。中共表面上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枪指挥党。除了刚才国华讲的胡锦涛时代是这样，这个胡锦涛被枪所挟持，而且就在六四的时代也是这样。六四为什么能够镇压成功，就是枪指挥党的结果。真正的党总书记是赵紫阳，如果党指挥枪那是赵紫阳来指挥大家，是以总书记为准，但是军委主席邓小平却说了算，说在党外没有民意，当时民意已经到零的邓小平，在党外人心丧尽，民间都喊下台退休，但他在党内却这个一言九鼎，而赵紫阳在党内呢，党外呢却有民意，在党内呢却受邓小平的挟持是傀儡。所以说这个猪毛时代就把猪毛变成毛猪，是毛泽东的一个发明。毛泽东就是用党指挥枪去抓了军权，实际上他最后还是枪指挥党。说今天的习近平很明白，还是要抓军权，最终还是枪指挥党，党指挥枪只是一个借口，只是一个口号。
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张国华先生、陈晓农先生点评一下，就是这次呢，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的军队改革，刚才大家提到他自己有很多的红利哈，从个人权利、从军队改革等等，但是呢，也有很大的阻力，触动很多既得利益。那么张国华先生，你预见这次军队改革或裁军最大的阻力会来自何方？
最大的阻力都是既得利益者。就是本来啊，你比如说这个市总部，尤其是这个跟这个什么，跟这个后勤啊，跟这个总装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因为这些年中国的军备发展非常快，
对，
这个投资投入非常的多，这个里边都有利益，都有钱嘛，有钱就有人要贪，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人要被裁撤，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大概中级的这些军官。你要把它裁掉了，本来在中国这个军队混饭吃很容易的，
对，
待遇又高又好，是吧？这个你把他们都裁掉了，所以这部分人是有阻力的。那谁欢迎呢？最基层的这些当兵的士兵还有老百姓欢迎。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
这次裁军其实2014年中央军委会议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这个整个的所谓军队改革到现在停滞不前，原定是今年就要完成，现在看来又推迟了。那么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因为现在的被裁下来的军官没法安置，因为军队的很多军师级的军官还有团级的到地方降三级使用都没人要。那么现在又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困难时期，经济萧条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军官到了地方更加没有饭碗，那么安置不了他也就裁不掉，我想这是现在习近平最大的困难。
好，最后听听陈伯鸿先生有没有就这个话题最后要补充的。
我要补充了一下，就是说这次这个裁军最容易的部分实际上非战的部门，就所谓的文体兵啊，所谓边防部队啊，支援部队，说中国这些部队林林总总，如果你不研究还不知道，它还有所谓的支援部队，比如说看守黄金的、看守石油的、看守森林，叫森林部队，什么什么那个金矿部队，或者是那个资源部队，那个叫石油部队，这些是坐山吃山，靠水吃水啊，他们这个卖石油、卖这个金沙、卖这个森林、卖木材去做这个生意，大发横财。还有这个文体兵，中国网友叫什么呢？就中国特色的文体兵，把这个色字讲得很重，中国特色的文体兵，说你们看到那个腐败的，像这个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这个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还有副主席徐才厚，他们下台，他们的情妇全都是从什么总政歌舞团、什么战士歌舞团、战友歌舞团、北京军区文工团、南京军区文工团来的，都是这么来的。也就是说这些文工团成了一个妓院，成了一个后宫，实际上毛泽东当年就这么干的，从文工团选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腐败的文场做非战的部队、文体部队被拆解，我想不仅军队主力比较少，在社会上恐怕也会得到拥护，因此习近平在这一块的下手恐怕会比较顺利。
好，杨建立先生最后很快
实际上在以前的裁军以后都出现了一些状况，就安置的问题，安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安置不了的人很多，因为他在军队里受过训练，他在社会上很快的走向了这个黑社会的状态，在北京当时控制这个旅游的很多都是武警部队转业的和部队转业的，所以这个每次的部队转业不仅是在中国，历代国外也是这样，军队一旦安置不好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好，有关习近平的这个军队改革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广场舞在大陆引发争议，中国政府为何力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9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中国四个政府部门联手要求各地政府为广场舞提供条件，使备受争议的广场舞再度成为舆论焦点。风靡全国、大行其道的广场舞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也是网络舆论攻击的对象，被讥讽为低俗娱乐和文革遗毒，在香港、纽约和莫斯科等城市呢，甚至引发民众抗议和警方干涉。那么经历文革时代的中老年群体为何痴迷于广场上的红歌红舞？中国当局鼓励广场舞与薄熙来当年推动的唱红运动有何异同？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程小农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近些年哈，中国各地城市流行的这个广场舞大妈成为一个搜索热词，也成为一个显眼的社会群体。那么您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广场舞的这个特点到底是什么？跳这个广场舞的都是些什么人？
广场舞大妈是一群中老年的有表演欲，热爱唱红歌红舞的一批这个中老年人。那么我总结一下，他们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文化品味低俗，就是他们对优雅的古典的音乐兴趣不大，偏偏喜欢革命文艺。第二个呢，缺乏自主和独立的精神，喜欢扎堆儿，爱好集体活动，所以一跳广场舞就上瘾。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缺乏这个自己的独立的判别能力，对文革时期留下来的他们的那些所谓的革命文艺是全盘照单接收。所以他们现在虽然进入中老年了，但是还热衷于回放他们青少年时代受社会化过程影响接纳的那些个革命文艺，而且热衷于把这个革命文艺传播去给别人看，在这个当中体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和得到自我满足。
好的。
这个过程其实是个非常独特的共产党国家现象。我在俄罗斯到农村去发现，俄罗斯的农村老大妈也一样，虽然不跳红舞，但是一样唱红歌。
就是前苏联的歌曲哈，确实是像陈晓农先生刚才提到，就是广场舞的音乐其实是各种各样，但是确实是以红歌居多哈。我想说一下，就是说这些红歌按理说应该是唤起人们对于这个文革灾难时代的伤痛的记忆，为什么这些中老年人那么痴迷于这个红歌红舞？我先听杨戬先生的看法。
每个人都是痴迷于自己的青春，要回忆自己的青春。这些广场舞大妈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这个文革到现在这一段中国的改革啊政治方面，他们可以说都是失败者，他们是受害者，他们都不是社会的上层，但是呢他们很怀念他们当时的青春。这个呢，这种方式呢，是他们能怀念青春，而且当时青春就是集体活动，然后唱红歌这种活动能够唤起他们对青春的那种回忆，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再一个，这种形式包括唱红歌的内容，在中共现在的这个语境中，它有政治的正确性的，有政像薄熙来一样，他这个唱红打黑，虽然他唱红打黑的目的啊，是为了显示他在政治上另外一套，来想打乱当时共产党的接班秩序，而遭到了整肃，可能是因为其他突发性事件遭到整肃。但是到今天为止，中共的官方正式上文件上也不会讲是这个批判他的唱红打黑，因为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里，他有正当性。这些大妈也借着这正当性，就这个不能够被完全取缔。
好，张先生。
这些这个广场的大妈，其实我觉得他们去跳这个唱红歌、跳广场舞啊，也不是为了弘扬一个什么东西，他们是唱着这些红歌长大的。 成长起来的。而且呢，这个鸿沟之后啊，就像建立讲的，所有的个改革措施一步一步走过来，社会的大变革、大变迁，对他们来讲，他们都基本上是失败了，
失败
了，而且都是受害者。为什么？这个能干活的时候，这个失业了，这个待业失业了，是不是？
对。
所以呢，这个他其实除了怀念青春以外，他们可能还怀念文革期间大家都穷的那种那种所谓的平均主义。
嗯。
那个时候都穷，但是没有富人。没有富人，大家心里比较平衡。今天其实这个绝对的生活水平比那个时候已经高了很多。
对。
但是贫富的差别拉得更大。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有一种这个怨气。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人啊，是文革的这个唱红歌长大的，所以呢他们后来的成长啊也受了限制，比如说很多人就没有办法上学，下乡了嘛。
对对。
然后呢，今天的这个大家在网络世界啊，还有这个刚刚提到的这种古典音乐啊，西方音乐，其实中国也有很多非常好的这个优雅的古典音乐嘛，那他没有机会去学啊。那红歌不用学，他生来就会，所以唱起来就比较爽。
确实是，我看到网上一些报道就提到，就是说唱红歌跳红舞的往往其实是中老年的低收入的工人呐、或者下岗啊，或者这种情况比较多，低收入。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其实这个中国这个红舞红歌啊，这个所谓大妈现象啊，其实已经到了第三代了，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共产党时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扭秧歌，就从延安时期一直扭到所谓的建国初期啊，这个从陕北大牛一直扭了过来。因为中共呢，希望通过这种扭秧歌的方式啊，通过这种民间的方式啊，能把共产党的理念宣传出去。第二阶段就是文革，就是跳中字舞。我们看到那个末代皇帝一个电影，这个里边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文革场景，几个红卫兵出来，女红卫兵穿军装，刷刷几个旗子一亮，大家都是哄堂大笑。就那个年代的这个中字舞就开始跳起来了，这第二阶段。现在实际上第三阶段，就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啊，第三阶段，仍然他们虽然是有唱别的歌，比如说最炫民歌啊，最炫民族风情啊什么这一类的歌，但他们唱的主体还是红歌。这不仅是跟他们的记忆有关，跟他们那个熏陶有关，那么他们也希望，而且这个红歌他们那个唱的节奏在广场跳啊，他喜欢节奏快，喜欢有革命豪情，喜欢很激动，那个大汗如雨的东西，那个所谓的革命歌曲对他们很合适。但是呢，就这些人的记忆也不同，因为这些人年龄有40多岁，有50多岁，有60多岁，有70多岁，那么层次应该不一样，记忆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跳那个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这些都来了，还表演说拿着大刀啊，拿着这个钢盔在街上表演，所以就是那个，但是40多岁的人他的记忆并不见得是那些，他可能是邓丽君，但邓丽君他觉得可能比较软绵绵不好唱，但你说不好唱，你可以唱那个80年代的新一辈啊，你可以唱希望的田野上可以唱，但这些很少。他们唱的都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什么又是什么这个叫做等等，这北京的金山上。所以说这些红歌红舞现象啊，跟这个社会大环境有关，因为这是政府所鼓励的，说没有问题的。否则你如果不唱这些主旋律，你可能唱别的东西，可能说是秘密之音，可能是有问题，政府可能会收拾你。说这种潜意识的存在，我就说已经到了第三代。这种大妈现象恐怕了还是芳心未艾。
我们知道，我注意到中国的网络上的这个评论对于广场舞大妈，尤其是年轻人是非常反感这个广场舞大妈，觉得他们品味也很低俗，而且噪音又很大等等。为什么年轻人和中老年人这个形成一种那么大的反差？而且有些年轻人公开宣称在网上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长变老了，就是意思就是你们这代人本来就坏，从开始红卫兵时代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出现一个很大的代沟。那么你觉得杨建立这个原因是什么？
对，很显然就是跳这个广场舞的大妈，她这个社会功德是比较差的，因为从文革成长起来，基本上没有社会功德的教育。刚才我们都谈到了说，这个文化低俗。那就算他现在唱的是不低俗的歌曲，跳的是芭蕾，是什么？他这种形式扰民也是不对的。对啊，这个他是刚才忘了讲了，所以这种形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扰民，你扰乱了其他人的正常生活，这个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是一般的年轻人不能够接受的。而他那些这个表演的内容又和这个年轻人的记忆没有任何关系，的确呢又很低俗。所以呢，当然就会引起年轻人的这种反感。
我们知道，确实，说到这个文革的记忆哈，就是说到这个噪音，就是我就联想到很多关于文革的电影，我们看到，比如说，知青上山下乡等等，一个场景都是大喇叭在那大喊大叫，放着红歌， 他就说，我看一些中国社会学者说，这些大妈就是在这种嘈杂的社会环境里面长大，他习惯这种，他欣赏这个，
现在像我们这代人，
他欣赏
天天听着大喇叭长大的。
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是这样听的，就是你习惯于噪音。没有噪音，有的时候你习惯于噪音，没有噪音还不习惯
的。到海外餐馆里吃饭，就是哇哇哇的讲话，不自觉的就声音就高了。因为那一代人就是这么个环境里长大。
对，我倒是要为这些大妈们讲一句公道话了。我倒觉得你说他低俗，不是他们追求低俗，而是他们生长的环境、他们成长的年代、他们的整个这个个人的经历啊，这个造成的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还有一点。其实他们的本意不是为了扰民，现在是有扰民的纠纷在。他们我觉得本身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为什么呢？他跑去这个第一可以健身，第二呢他可以社交，可以结识很多朋友，是不是？然后呢还可以娱乐，这个比坐在那儿打麻将要好太多。
对，
所以这个本身它是一个
很缺乏各种渠道，
所以这个本来很好，但是呢因为他们成长的年代不好。然后呢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多，所以他在表现上跟其他的市民啊有一些冲突。我觉得这个政府提出要来这个引导啊，要来整治，其实最好的是办法是什么？你把他们带到室内去，给他一个什么这个专门的这种会馆，在里边爱唱唱爱跳跳，影响不了别人，多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体现，就是中国的老年人他缺乏这个社交健身的很多这个渠道和管道。我们知道在美国比如说健身房或者各种健身设施非常多。好，请讲。
我觉得如果是讲社交讲健身，那么广场舞大妈们可以去跳有交际舞，或者叫那个交谊舞，也可以这个去打太极拳，这个都不会受到社会的不满。他们也可以在家里像国华讲的一样，或者在歌厅里面跳红舞唱红歌，也不扰民。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原因在于他们选择用集体表演的形式在公众场合来展示这些红歌红舞，背后有超越社交和这个健身的另外一层含义。他们不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不能确定，但是我可以看到的是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他们很希望通过他们的这些红歌红舞向社会展示他们认同共产党的文化，而且以此自豪。更进一步的是从社会的效果去看，红歌红舞广场舞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灌输，周围的居民路过的行人爱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必须看必须听。这个过程广场舞大妈正好乐在其中，他们觉得好，这下你们得听我的了吧。然后政府也觉得好啊，你们这为党和政府唱红歌，结果老百姓讨厌的事儿，政府就喜欢来支持。
好，这一点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确实是说到这个红歌红舞哈，广场舞让民众很多反感，是不是其中其实也蕴含着对于他所宣扬的那种价值观的一种反感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个对，我还得补充一下刚才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好像声音很大，那个年轻人啊，就年轻人为什么反感这个就是广场舞大妈哈？就除了就是说噪音，就是听觉造成的问题，噪音以外，他视觉也造成了问题。因为这些广场大妈毕竟是人到中年或者人到老年，她不可能像年轻姑娘那么好看，身材那么婀娜苗条。那么她们总是这个腰身肥大，或者是挺胸凸肚啊，这等等，就是这个有的人甚至是大包小包好像扛着一样的那么一个形象出来了。所以而且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画面上放的还穿得很整齐的衣服，什么上面蓝下面绿。实际上很多广场大妈穿的是乱七八糟五花八门，说就在那里跳，说这个在视觉上造成的就是没有美感，说年轻人觉得是以丑为美。说而且我记得这个80年代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是开始跳舞，说恢复跳舞的时候，就过去的像我们父辈，我们当时是十几岁，那父辈那一代人就想起他们的交谊舞，他们就想跳一跳。结果就听到我旁边那个同学一看到他自己的父母跳舞啊，就很难受，就说妈你算了吧，哎呀爸你算了吧，就赶紧把他妈爸拉下来。为什么呢？就毕竟那腰身肥大很难看，就是那个勾肩托背的在那跳舞很难看。说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个年轻人反感的这个，其实年轻人完整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几十年前 一群这个年轻人在满大街的跳交际舞，不顾老年人的感受。说几十年后，这个一群老年人满大街的跳这个广场舞，不顾年轻人的感受。那么还有几十年前，一群年轻人打砸抢烧，还有这个搞批斗，祸害了多少老年人？现在有一群老年人啊，几十年后一群老年人啊，又是这个讹诈，又是这个甩碰瓷，又是这个摔倒假摔，这个讹诈了多少年，还损害了多少年轻人？就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确是那一代人啊，就是成长过来的红色烙印非常深，他们在干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七十多岁那一代是相当于宋彬彬曾经在文革中皮鞭打死老师的那一代，六十多岁那一代相当于这个倪萍当了政协委员说我从来不投反对票，五十多岁那一代相当于李小林，就是说这个公开的炫富，公开的大，你看刚才一个镜头在火车上就大跳大唱，让这个周围的旅客不得安宁。还有四十多岁的一代，就像这个邓亚萍啊，打完乒乓球去当人民日报的副社长，宣称人民日报62年没有假新闻。就这么一些人被洗脑彻底的这么一批人再出来表演，说不管从听觉视觉到价值观念，的确都是跟时代格格不如啊。
嗯，我们知道广场舞是
我对这个破空的看法有点有不同意见。我就觉得这个破空啊，你讲的你这个一竿子打翻了这个一船人啊，不是所有人都像宋冰冰啊，都像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些人。我觉得这里面很多人啊唱这个歌不见得就是为了拥护共产党，很多人唱这个歌实际上是对现实表达的一种不满。我一直在讲他唱红歌讲的是当年那个时代啊，这个虽然贫穷但是大家平等，今天看来这个虽然比以前有钱了，可是有钱的更有钱，所以他是对现实的一种不满。我觉得有很多人，
对，我接着你的话题，我们再看来
看一下，
请等一下，
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政府为什么能够出来进行支持，它的原因很简单啊，因为这些人我们分析了，他基本上是从文革以后
弱势
群体，是改革的失败者啊，改革这个时代的失败者、受害者。那他如果不来跳这个广场舞的话，他做什么？
对，
大概就是要抗议去了。
嗯，
啊，像前段时间
要
吃要喝要抗议。
嗯，
现在呢，他有一个形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
对，
而且你让他上屋里去跳，他不干的，不嗨，不能够表示自己的存在。
嗯，
所以他要表示自己的存在。这样解决了政府的很多的压力。
嗯，
而包括这个广场舞还能健身。健身它就可以解决这个医疗这个保险的压力，所以在很多方面对这个对政府是有好处的，所以它那个民政部啊什么都出来
四个部门，
所以这是有好处的这个支持。当然对他这个形式本身造成了扰民，还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仔细分析。
好，刚才破空说他有什么要补充的，请讲。
对，我刚才这个回应一下这个国华的话哈，没错，确实不能一竿子打死人，打翻一船人。但是呢，我们要划分两头，这批大妈呢，一方面确实有情有可原之处，它是一个社会的畸形儿，社会的产物。为什么这么讲呢？就中老年妇女往往有剩余的精力，但无处发泄。但如果像台湾、香港这样的民主社会，中老年妇女可能去跑民主选举、跑选票，对吧？去助选，她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干。那么在西方这些民主国家，中老年妇女她不仅可以跑选举，她可以做公益事业，比如说她加入人权机构啊，她这个保护环境。为那个保护环境，或者是那个动物保护等等。那么在中国，如果说做这些事情的话，就涉及了一个权利问题。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你，就让这些中老年妇女的剩余能量无处发挥。你不可能做一些权益事业，你也不可能去搞跑什么民主选举。所以最后呢，你就只能就当然你可以练气功，但是气功大家都知道，好多气功都受到政府的取缔和打压。这个气功是静悄悄的，本来对人体有好处，对周围环境也是个安静镇定的作用。但中国政府确实打压气功，什么法轮功、中功啊、香功都受到各种打压。那么现在大家没选择了，确实一窝蜂去跳这个舞，但其中情有可原，这些老大妈也是确实可怜。
好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划分一头，另一方面这些人成长于文革也好，文革之后也好，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批人。在这个经历过大跃进或文革的人啊，是这个受尽了苦吃尽了罪，那么曾经耽误了青春，有的人甚至没有升学啊，就算是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成了第一代下岗的女工。那么应该说他们这一代人啊，受毛泽东受共产党的害之深之重。但是为什么他们唱红歌跳红舞去怀念那个时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他们身上的体现，就说长期的被绑架爱上了绑匪，长期的受奴役爱上了奴役者，这个深重的奴性啊，在这些大妈身上潜意识啊表现得非常深重，这一点是必须指出的。
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哈，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曾经发起这个唱红打黑运动，而且力推广场上的这个红歌红舞，其实跟今天的这个广场舞有那么相似之处哈，名噪一时。那么如今习近平当局鼓励广场舞的做法与薄熙来的做法有更多的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表面上形式看好像都是唱红， 但是需求不一样。薄熙来利用唱红打黑其实是在表演自己，所以他自个儿也站进去唱去了，而且组织重庆市的人举行红歌大赛，还邀请全国的人去唱，他是为了借那个机会来凸显薄熙来自己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捞一把。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其实没有这需要了，现在倒是各级政府有这个需要，就是刚才藏国华提到的，对政府有好处。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很多年轻一代不喜欢的东西就对政府有好处呢？这个政府的兴趣怎么就和年轻一代就合不到一块儿去呢？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嗯，好，我想最后再请各位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的广场舞不仅在中国大行其道，实际上也现在开始在卢浮宫前、在莫斯科、在纽约的广场上都出现了这个广场舞大妈。那么在很多的地方引起反感哈，比如说在香港，甚至前几个月呢引起这个香港民众和这个广场舞大妈的冲突，甚至流血冲突和民众的抗议。我想问一下，这中间你觉得是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的不同哈？因为香港的民众我看采访就是公开就说，这个就是让我们想到红色中国的这个恐怖，感到这种嘈杂、这种侵略性。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你的看法。
对这个香港人对于广场舞的反感是几个层次的。
嗯，
首先呢，就是这种形式扰民，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对
这个文明社会不能接受的。第二就是审美的冲突，你那种文化低俗的东西他接受不了。
嗯，
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文化，这个广场舞的形式给他们的一种这个提示，就是这是一种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对于香港的侵蚀。他而且这种侵蚀是带着对于他们生活基本空间的挤压，比如说这些人都是从中国这个内地移民来的，以前没有的，现在来了，他们来了以后使得我们的住房困难，购物困难，生孩子困难，上学困难，这些人来了就给我们带来这个结果。同时他代表着这个共产党的政治符号来了，这说明我们不能选举，我们的自由被钳制，那直接就是北京直接控制香港，这些是个多层次的。这个自然的，我要是香港人，我看到这个肯定有自然的这么多层次的反应。当然我是反感的。
嗯、对，嗯，好，听听张国华先生。
这个是这样子啊，这个中国现在有好多东西走向了世界，但是广场舞不属于世界。
嗯，
广场舞它不仅属于中国，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它属于中国某个特定时期的这种产物。
嗯、
所以你把它带到香港，根本没有文革的背景；
嗯、
你把它带到这个
纽约，
也没有文革的背景；
带到
这个罗浮宫前，它也没有。所以这个当然这些国外的或者这个境外的这些民众会有反感。
嗯、
再一个，这个广场舞我们刚刚讲到的，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音量特别大，特别嘈杂。就是这个文革的运动就是一个集体行动，嘈杂的这个运动。
对
这些这个大妈就是受那个影响，想把它引到国外来。国外讲什么？讲私人空间，对不对？你想表演可以，你想表达也可以，你一个人去讲呢，人家听听也就罢了。你几十个人跑去喊跑去叫，影响别人的这个休息，这个影响人家的这个听觉，然后这个视觉，甚至影响人家这个走路，这个当然就不对了。
嗯，好，听听陈晓龙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在一些国家好像已经把这个大妈广场舞看成一个中国符号之一哈，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尤其在香港这样的地方。
在香港，刚才建立讲得很好，其实香港有很多人是因为逃避共产党，冒着风险到了香港去的，所谓偷渡到香港去的。他们现在没想到的是，偷渡到香港，共产党又来了，所以他们难过呀。这广场舞在香港代表着的是红色的入侵，所以他们本能的会抵制。但是在西方呢，可能西方的观众比较这个客气一点，因为他们自尊，不会轻易的去指责他人。第二呢，他们宽容，所以在巴黎的卢浮宫，在这个欧洲古典文化氛围很重的巴黎，在卢浮宫这样的博物馆门口去跳广场舞，我不太知道这些大妈们明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其实他们是把粗鄙带到文明中间去，展示了自己的粗鄙，还洋洋得意，这确实有点可怜。但是糟糕的就是他们自己可怜而自己不知道。
嗯，不过说到陈晓龙先生，你说他们西方人比较宽容，实际上他们表面上宽容，但是都是跟警察打电话让警察来干涉，所以从这点上好像比香港民众对对在纽约就是被抓的。对，
反对方式。
对，好，请你陈伯公先生，你有1分20秒的时间。嗯，
对，
这个一些西方国家和香港民众，他有权利意识。像这个纽约民众就举报噪音，结果这个中国大妈被铐走了，跳广场舞的。在香港，民众多次举报，这个政府不理，说这个当地的人就跟他发生了冲突。而且这个香港民众发现那些大妈不仅是跳广场舞，还夹带着卖淫在里面眉来眼去的，说那个让香港人也非常的反感。另外就是我说这个广场舞的现象哈，就是说归根到底，现在政府四个部门发文来这个说是要给广场舞提供条件，就政府介入了。就中国政府对任何的群众运动，他都会介入，他会观察，他会监控，他会暗中留意，究竟这些群众运动对政府有利还是不利？不管你是有利也好，不利也好，政府首先要介入，因为怕失控。比如说你广场舞，你如果是老跳那个红歌红舞，老怀念毛泽东时代，那会不会人家这个不满现状的人会对当下的政府否定？所以这当局担心的。另外，如果你不跳红歌红舞，你去唱别的歌、别的舞，会不会影响主旋律？还有一个，你这么有组织，各地都这么有组织，一声号令全体上阵，甚至拿着道具刀枪都上去了，那会不会到时候形成抗议示威的一个队伍？说政府就开始介入，要控制、操控、监控这些东西。就中国政府对任何群体都不会放过，广场舞大妈也不会放过。说中国政府的想法就是说，你来做不说我来做，你自己做我不说来引导你，我把你掌握在自己手心上，想干叫你干什么干什么。说这些大妈最终来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继续深化下去，这个潜意识中为政府服务。
好的，
那么将来在政府的引导下进一步的为政府所利用。
好，杨经理，最后30秒。
我觉得第一，形式上比较粗暴扰民，但是呢不要忘记的是内容也更加粗暴。内容宣传的是仇恨，是阶级斗争，是战争，所以这个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所以这个现象再一次告诉我们，中国这个社会离文明可能还有很远。
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